个人当家，自由挥洒；
两个人当家，多点色彩；
一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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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群人
当家，当家，当家，
叫做
绝妙。
你，
我，
他，
大家一起来，绝妙
当家。轻松绝妙的两课中再次为你展开，欢迎您收听绝妙当家，我是杨佳美，
我是李芳良，
今天是良美组合。九月份绝妙当家的通关密语，九开头，九牛二虎之力。
九牛二虎之力这句话相信所有的朋友们都非常的熟悉，是很通俗的一句话。我们搬东西很重，哇，要强调自己是多么的用力，多么的费心啊，就说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这个桌子给搬进来。人家说哎，奇怪，桌子为什么怎么会这么重呢？原来这个桌子是完全用实心木做的，所以非常的重呀。
所以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这个节目做好，为了要给你听啊。
没错没错，
九月份绝妙当家的通关密语，
九牛二虎之力。
欢迎透过智能手机收听绝妙当家节目，在微信请关注良友之音公众号，绝妙当家的代码是104。每天播出的绝妙当家节目，让您在移动之间都充满了绝妙。
炒它，微波它，煮它，哈哈哈 ！No no no！欢迎你我他一起来给话题加温，热话题。
今天这个绝妙热话题啊，是很有气质、很有内涵的人想得出来的。我们一起讨论的热话题呢，是一生必去的博物馆，邀请到善慕良言的王凯莉在我们当中。嗨，凯莉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凯莉。
哎，今天是凯莉在我们当中，应该不是最后一次啦，但是在我们当中实习的最后一周了。
对对，
所以特邀凯莉来我们当中来热一下话题。
没错
啊，这个话题呢也是凯莉热起来的。另外呢，就是善慕良言的老板啊，原则善慕师，
是我就是那个善慕啊，
好好，
而且要来讨论博物馆，对我们这种年纪来讲够博物了。
你就是那个
够老了，是是是。
哎，为什么凯莉特别想在这个时候跟我们分享一生必去的博物馆？是因为你要去旅行了吗？
对，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只是说，因为我觉得，刚刚暑假刚过嘛，七八月的时候都是旅游的旺季。
是，
那想说，如果要出门去玩的话呢，如果到了国外去博物馆是一个蛮好的选择。所以我觉得就来看看我们一生必去的博物馆到底是哪些啊。
你应该去过蛮多的博物馆哈。
是不少，但是好像跟我们今天主要讨论的这个十大博物馆里头不太多。
先讲一个你去过的印象比较深刻的博物馆吧。
好，其实印象深刻的倒是有好多个，因为我在伦敦住过一段时间，然后那个时候虽然一想到伦敦我们马上就会提到大英博物馆，就是世界级。没错，
是的是的。
可是让我真正很乐在其中的反而是他们的国家艺廊还有国家肖像馆。这两个博物馆呢，他们就是在隔壁，所以其实你去逛的时候你就很容易从这个地方再逛到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再逛回来，逛来逛去。总之这两个地方是我在伦敦的时候我觉得是让我陶冶我的性情啊，然后增加我一些了解这些名画知识的地方。
讲到博物馆呢，我们就要来请教一下博学多闻的芳良老师了。
不敢当，不敢当。
老师有去过大英博物馆吗？
是的，我刚刚看到这个凯莉给我们提供的资料啊，这是国家地理杂志所提出的哈，一生必去的十大博物馆。 那在这十大博物馆当中，我看了一下，有五座博物馆我去过啊。
哇，
大英博物馆是其中之一。
嗯哼，
那大英博物馆其实印象最深刻的一定就是里面的埃及木乃伊嘛，它的木乃伊的数量非常的多。
哇，
所以呢，有人戏称啊，说你如果到埃及去，你大概看不到木乃伊，因为所有的木乃伊都被搬到英国去了。嗯，那另外呢，我也去过巴黎的罗浮宫，罗浮宫里面的展品是非常的多啊，而且有大家很熟知的所谓镇馆三宝哈，比如说一个手臂断了的维纳斯，另外呢还有一个是胜利女神的像哈，就是两个翅膀好像这样飞起来这样子，另外还有就是画幅非常小的蒙娜丽莎。那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呢，大陆刚开放，有很多的观光客去嘛，然后呢就有导游在帮他们介绍，结果在介绍到这个断臂的维纳斯的时候呢，就是因为你知道那个维纳斯的雕像，它看起来它是短头发的一个大理石的雕像，原本他的手臂不知道是长成什么样子，因为被发掘出来这个雕像的时候他手臂已经断了，结果那个导游说，你们来看，这个是双性人。
哈，
你说哈，什么双性人？结果呢，原来他的意思就是这个维纳斯啊，看起来又有点像是男生的那种的特质，所以呢他就竟然这个导游就指引人家说，你要来看这个双性人。这是我觉得印象很深刻，我也觉得碰到一个不合格的导游真的是
要很有创意，
哎，
自己想象
导到哪里去了哈。
不过他达到了一个功能，就是让旅客特别是老师印象深刻到现在
啊。可是其他的那个游客们，他就说，哦，原来是这个是双性人，哦，我们来拍照拍照，
还有被误导了。
那另外呢，大都会美术馆里面的馆藏也非常的多。你如果没有一个方向性的话，你一次是看不完的。那当然它最重要也是很大的一个地区，就是它把整个古埃及的神庙啊搬到大都会美术馆里面去，也就是它里面搭建了一个古埃及的神庙，那有神像啊，然后还有很多的雕刻，当然也有很多的木乃伊，还有一些棺椁等等。所以那个是，如果你没有去过埃及的话，你到大都会看一看，你也大概可以想象说，哦，原来埃及神庙大概是这样具体而为的就呈现出来。
云牧师呢，是善牧嘛，所以忙着牧养群羊，就没有办法像我们一样这么幸福，可以到处啪啪走，到处走。那云牧师也有参观过博物馆的经验吗？
有，我从小就参观。
哦，是吗？你从小
学校功课，
户外的教学。
对对对，我记得印象很深，小时候就是因为有这个教学要求，所以我们就去。还要抄笔记啊，写啊，
还要抄笔记啊，
对，因为回去要写报告的。那时候印象很深，都是那古董，哇，这个，要不然就是古代原始人是怎么过生活的，要不然就是啊，以前的船只啊，是从树开始，树干啊一路下来，然后就看到恐龙的化石，哇，真的恐龙也好大只，那是小时候。后来长大以后，也有机会去遇到一些古物的展出，当然也没有像两位这个我们的这个主持人谈到说，去到那种十大博物馆。但是至少有机会走走看看，甚至在我自己本地，我最近讲，因为讲到木乃伊，我发觉我好像我有机会去看过，因为什么是大英博物馆跑到我们这个地区来做专门对几个木乃伊做的一个展出，那在我们本地我就有机会去看，所以也看过这些死人，
亲眼见到，
对对对，
亲眼目睹是不一样，
制作的过程和一些说明，所以没有机会去到那种大型的博物馆，但有些展出文物的时候，有机会我们还是可以去看的，
是
啊，那再不然就去看一些所谓的不能说仿冒了，但是它是有点复制，你说蒙娜丽莎微笑这个在家里可以看到的，为什么？因为在网络上或者其他可以看到，但是现场看，我相信肯定是不一样的。
我忽然想到，其实呢，在中国也有类似的这种文物啊，就是在湖南长沙马王堆的汉墓。那这个地方呢，是1971年的时候湖南省的博物馆开始发掘啊，在挖掘之后呢，发现了一座这个完好的女尸。在刚开始发现的时候啊，这个尸体呢，它不仅仅是形体完好，而且它的皮肤还是柔软的，
哇，
所以呢震惊了全世界的考古界。那么 这个马王堆的女尸目前呢还是保留在长沙的马王堆博物馆当中啊，所以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就近去欣赏一下，也来怀想一下我们古人在保存这个尸体上面非常精湛的工艺。
嗯，刚才方玲老师啊，在讲到博物馆的时候，聊到了去看画，有一幅画很有名，《蒙娜丽莎的微笑》。
嗯嗯，
那么，过去啊，听到那个导览说，你可以左边看看，右边看看，
上面看看，下面看看，
那个角度不一样啊，都会发现他都在对你微笑。
哦、
接下来我们要欣赏的这首歌曲呢，是凯莉王凯莉为我们推荐的这首歌曲，来介绍一下这首歌吧。
就是《蒙娜丽莎的微笑》，但是它的歌名其实是《蒙娜丽莎 Song》。
好，我们一起来欣赏。哦，
men have named you. You're so like the lady with a mystic smile. Is it only 'cause you're lonely they have blamed you for that Mona Lisa strangeness in your smile? Do you smile to tempt a lover, Mona Lisa?Or is this your way to hide a broken heart? Many dreams have been brought to your doorstep. They just lie there, and they die there. Are you warm? Are you real, Mona Lisa?Just a cold and lonely, lovely work of art. Smile to tempt a lover, Mona Lisa? Or is this your way to hide a broken heart? Many dreams have been brought to your doorstep. They just lie there, and they die there. Are you warm? Are you real, Mona Lisa? Or just a cold and lonely, lovely work of art? Mona Lisa, Mona Lisa.
社会事件、生活所需，都是我们关心的话题。欢迎您提供资讯，为话题增加柴火哦。我们一起来把有趣的话题加热。
啊，好热啊！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绝妙当家》，我们进行的栏目是《绝妙热话题》。今天邀请到善牧良言，我好像在做善牧良言节目啊，
是我们扩张出来了，扩张出来。
原则善牧师跟王凯丽姐妹在我们当中，跟我们聊一聊一生必去的十大博物馆。
嗯，
刚才我们聊到，其实我们不需要拼十大啦，
嗯，
在
百大好了，
我们我们去几个去几个，大家凑起来就差不多要去十大。但是其实小小的博物馆当中，我们也可以从中学到一些很棒很宝贵的知识。
对，
嗯，那方良老师因为是老师嘛，所以呢就觉得说，如果你要去博物馆的话，应该要做一些功课，对不对？事前的准备，你才不会走马看花，有点可惜。嗯，
是，嗯，因为每一个博物馆都有它所谓的镇馆之宝，
嗯，
亦或者说它这个博物馆里面所收藏的是哪一部分的东西，哦，
嗯，
那所以呢，我们如果能够在去走访这个博物馆之前，我们先阅读一些相关的资讯跟介绍的话，那我们就比较了解说，哦，原来这个博物馆里面它的馆藏有哪几大部分，那么我最有兴趣的是哪一个部分，我最希望了解的是哪一个部分。那这样的话，我们去大型的美术馆才不至于说走马看花，然后看完以后人家说你看到什么，我就看到一堆古董，我就看到一堆画，然后说那有什么是让你觉得感动的话，说不出来，那这样的话是非常可惜。嗯，我觉得有点像是入宝山而空手回，
哎，那就太可惜了。
是，
王凯丽这么喜欢去看博物馆，那你做的事前准备是什么？
其实没有特别做事前准备，这个跟老师刚刚讲的有一点不一样，所以老师讲了以后呢，我下一次就要学起来。之前也要先了解一些不同的画家或者是画风或不同时期的一些美丽的作品。但是其实我个人，其实我很喜欢博物馆一个非常宽敞的空间，然后其实它没有过多的一些装饰，因为全部都是名画嘛，
嗯，
所以装饰都是哇那个
设计过的，
对，从古至今的名画。然后通常他们也都会摆美丽的椅子、美丽的沙发在那边。然后我觉得就是你就是置身在那个空间、那个场域当中，哇，你就会觉得说，嗯，人类其实可以创造出这些美丽的作品哦。然后我现在可以观赏它，其实就会带给我一些很简单的心灵上面的满足了。
嗯，佳美呢，跟我的爱人呢，花了10年的时间，我们存钱啊，然后去参与使徒保罗的行踪。那在其中呢，就参观过雅典卫城的博物馆，还有梵蒂冈博物馆。嗯，那时候在安排行程的时候就觉得好奇怪，干嘛这个时间呢这么宝贵，然后旅费这么贵，为什么要去看博物馆呢？然后又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看，后来发现太棒了。嗯，佳美做的准备呢，就是如果要去参观博物馆的话，你一定要时间够长，然后呢你一定要带导览，还有或者是学者或是讲者，这样子呢帮你导览过之后，才不会像老师说的走马看花，这样就可惜了。可是到当地博物馆的时候才发现一件事情啊，才给我们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嗯，我觉得好遗憾，我不想出来了，
住在那好了。
就想哎，欸，
他会收馆的时候怕你留在那里变成宝物。
有可能哦。
当然很多时候我们去参观参加这个旅行团哈，
嗯，
去旅游的话，他通常如果排博物馆啊美术馆啊参访的时间大概就是顶多一两个小时，很可惜。可是如果你是自由行的旅客的话，你就可以排多一点的时间。
对，你就可以自己带一点点心，然后一整天的时间都在那里。
嗯嗯，亦或者呢你就可以去找一些你自己喜欢的比较有特色的小型的美术馆，
嗯，
啊，比如说在法国巴黎就有一个叫橘园美术馆，它是在那个协和大道的旁边哈。那在这个地方的博物馆呢非常的小，嗯，它里面呢的镇馆之宝就是印象派画家莫内的四幅非常巨幅的莲花池。那莫内的这个晚年呢，他住的那个地方叫做莫内花园，现在也开放给大家参观呢，非常的美。那它里面呢有一座小桥，就是日本风的桥，他喜欢在那边作画啊。那春夏秋冬他都看着不同的温度的变化，还有 光色的变化，他来绘他自己的图，所以呢，那个四幅的取景的角度是完全一模一样，但是呢，却是完全不同的感觉。那观者就可以在里面很静心的去看这四幅大画，然后给你的那种震撼，不是看一般的小画所能够达到的哦。那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在巴黎的菊园美术馆，我是非常推荐的。另外还有专门展出罗丹他的雕塑品的罗丹美术馆，这也是他以前的一个故居啊。那小巧，但是呢也非常的精致，里面还有很多他的重要的一些的雕塑作品。那像这些，如果我们本身对于他的作品有兴趣的话，那么在里面就会觉得非常的享受。另外我要特别提的一点就是，有一些的美术馆呢，我们不是看里面的馆藏，而是看它的建筑。比如说日本有一个美术馆叫美秀美术馆 Miho， 这个美术馆呀是贝聿铭设计的，他所采的这个理念呢是世外桃源，他在应邀呢在一个深山里面要盖一座美术馆哈，以这个出资者来命名美秀哈，美秀子哈，所以叫美秀美术馆。那他在进入这个美术馆之前呢，他挖了一个弯弯延延的隧道，然后呢我们在里面行走的时候呢，他的那个灯光的感觉就让你觉得说，哎，有一种进入到另外一个时空的那种的幻觉。然后呢出来以后啊，就哇，豁然开朗，一片的天地。然后呢他的门呢是一个圆形的门，然后呢中间这样打开，又有点像是中国古代的那种圆形的那个穿廊的那个门的感觉很像。然后呢它这个门这个里面呢，它非常特别的一点是，它为了不要把这个美术馆建得跟整个大自然好像是很突兀的感觉，所以它的做法是啊，它先在一楼往地下挖，挖了地下一层两层，然后来做它真正的实体的展馆。然后它把它的大门放在平面一楼，然后上头呢堆了很多的泥土，那么看起来呢就像是在山里面的一扇门一样。所以它是非常讲求这种自然风格的。那我非常喜欢美秀美术馆的设计的特色，就是让你觉得处处有景，就是它采用了在中国传统苏州式建筑那种借景的感觉啊。那么后来在去年我到上海附近的乌镇去旅游，乌镇的西闸也有一个美术馆叫木心美术馆啊。那么它里面呢是摆放着这位艺术家木心他的一些的手稿、绘画、书法等等。那我一进了这个美术馆，我吓一跳，我觉得他的风格怎么跟美秀这么像呢？后来看到解说以后才发现说啊，原来木心美术馆就是贝聿铭的弟子所设计的哈。那么在这个美术馆里面呢，他也是采用了很多借景的手法，所以呢感觉跟美秀很像，而且他的这个美术馆就建在水面之上，因此呢我们从远方来看这个美术馆，我们要走进这个美术馆的时候呢，就看见在水里面的倒影，所以是非常特别的一个美术馆哈。所以各位朋友有机会到乌镇去的话，请千万不要忘记可以到西闸去看一下木心美术馆。
嗯，近期好像袁牧师有去奇美博物馆对吧？
啊，这是台湾的很重要的一个博物馆。
我的感受就是是跟着旅游团去的。
你有什么收获啊或者学习？
对啊，刚才老师也提到说要做事前的哈，那我们事前做不够，只好听导游。还好我们那个导游不像您讲的前面那个导游胡乱讲的。不过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们导游当然也要做一些功课，可是当我直接进到里面去的时候，我学到一个小窍门，问里面的导游。
哎，太好了！
哎，他是真的整在会馆里面，在这个博物馆里面，他是
有一些志工
专业的，对他，而且他有的时候甚至他都知道哪些是他们真正被忽略的地方。
嗯，
因为外面都会讲啊，这个是这样。那我就觉得那一天去看的时候啊，蛮有收获的。
嗯，
虽然事前的工作啊，也总觉得就
印象深刻。
哎，印象深刻。因为我们都常认知道有一个雕像叫做沉思者。 啊，我老觉得他在打瞌睡。但我们讲就是一个雕像嘛，哎，但是他有稍微说明，他说原来这个雕像是在某一个的一个大的一个雕塑里面呢，它是面向地狱。啊、哦，我觉得哎，那就不晓得原创是什么样的情况，但就知道他那个沉思，事实上是他凝视着下面所谓的地狱的光景。啊，那带出来什么样的情境？哎，我会发觉那个导游就是把一些他的感受会稍微做一些说明。那讲着讲着呢，到了外面走了，然后就旁边一个穿着很整齐的一个他们的里面的管员啊，就跟我们讲，哎，你们知道吗？其实有一个地方你们都不看的，那它在哪里？我说，哎，而且这个是、这个额外的收获，哎，我们就去看了，哎，真的，他讲的一些特色。也比没导游要好好多。
嗯，所以有好的导游是很重要的，
而且要表达一种那种好学精神。
我补充一下，刚刚袁牧师说的这个沉思者，这是罗丹非常重要的一个作品啊、哦，就是讲看一个男人坐在一个石头上，然后一只手肘在膝盖上，然后撑着头那样的一个姿势、哦、我相信很多人都看过、
嗯、
那他其实呢是这个雕像呢是在他的原作是叫做地狱之门，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门啊，然后在最上面最中间的那一个雕像。那当然其他在地狱之门里上面呢上上下下还有很多其他的雕像，就是这些人要进入到地狱啊，所以那心里面又惊恐又害怕，各种不同的表情。那只有这个沉思者呢 The Thinker 是坐在那里望向地狱。
哇，其实刚刚我们听到就是不管是绘画或者是一些借景啊，然后或者是哇雕塑，其实好像是一个古典艺术之旅、
嗯、
但是呢我们逛博物馆也不见得是这么有浓厚的历史气息。像在英国伦敦还有一个非常有名而且是吸引大批观光客的 V&A，它也是一个博物馆，但是它里头展出的跟设计、跟时尚、跟珠宝、服装有绝大的相关，所以
凯莉有去过吗？
当然，而且买了不少纪念品。我在那边还买到了那个受精体的一个宋徽宗他一个非常著名的作品，在那边买到一个蛮漂亮的，所以看到自己的文物在国外受到欢迎其实也很开心，所以博物馆是真的很丰富。
嗯，30分钟都让我们讲不完。要让听众朋友可以去亲身经历，鼓励你呢到国外去旅游，也把参观博物馆当作其中一个景点或选项吧、嗯、谢谢凯莉跟袁牧师，
谢
谢。
有你真好，
绝妙庆生会。
2018年9月6号，农历7月27号，礼拜四的今天，绝妙家族我们有六位寿星。农历的寿星是帅男小石头，还有美女仙杜瑞拉，以及美女美婵娟，还有红听友。阳历的寿星呢有两位，是野地里的百合花，还有美女与你同在。
我要送给你们的生日经文呢，选自箴言23章23节。你当买真理，就是智慧、训诲和聪明也都不可卖。
祝福我们今天的寿星们能够付上代价，拥有宝贵的智慧。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听了今天的热话题，一生必去的博物馆，听众朋友是不是跃跃欲试想要去参观博物馆了呢？
是，我在这边也想提醒大家啊、哦，因为在西方的文艺复兴时期之前，很多的艺术品都是为宗教服务的，也就是为上帝服务的，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把圣经里面的故事都稍微的认识了解一下，我们再去欣赏这些艺术品的话，我相信你的收获会更丰富的。
您参观过什么样的博物馆呢？也非常欢迎您透过绝妙电邮信箱汉语拼音绝妙 @良友.net 或者良友短信号码13229966122，注明给绝妙，还有绝妙当家的博客可以及时留言哦。我是杨佳美，
我是李芳良，
感谢您的收听。绝妙当家，我们明天见啦，拜拜。
绝妙家族伴你来关怀，弟兄姐妹携手一起来，共同经历